第三位的断干，断干就是断干木啊，在历史上它的名字本来叫做断干木，这里简称就叫做断干。他也是战国时代的人，他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弟子，那是孔子的第三传了。子夏是孔子的弟子，孔夫子的弟子，而这个段干木是子夏的弟子，他师是子夏，他跟这个子夏学啊，子夏是孔子的弟子，他跟子夏学，他住在魏国，居于魏啊，住在魏国，他不做官啊，魏文侯去见他，因为他很有学问，很有道德，人品很高尚。那么当时在他住在魏国吗？魏文侯去见他的时候啊，他听到前面大门呢、啊，他的前面听到魏文侯来了，他就从后门出去啊，从这个围墙跳出去，他不见他，不见魏文侯。听到魏文侯来了，他就从后面的墙跳出去，因为他没有门路好走啊。前面既然是魏文侯这个一国之主来了，百里侯嘛。来了，那么他如果从前门出去，正好跟他相见面了，所以他不愿意见他，他就从这个围墙啊后面的后门出去啊，从围墙跳出去，不见魏文侯啊、那么他就是以高尚其资啊，不愿意见那些做大官的人啊、他虽然是很辛苦很穷，他愿意这样过日子啊，他不要见那些大官，他恐怕别人认为他是趋炎附势呢。所以这个段干木也是一位高尚其次的啊隐逸之士，很了不起的。那么这都是属于儒家流传下来的啊这个隐逸之士。第四位的薛柳，薛柳啊就是我无处去找啊，并不是姓薛名柳，起初我以为是姓薛名柳呢啊，比如说薛仁贵之类，他是同样的姓啊，有姓薛的，但是没有这个人，查遍历史啊，二十五次都找遍了，都没有这个名，没有这个人。而这个薛柳是什么人呢？后来我多方面去参考啊，也请教一些读书专门研究这些历史的人啊，大家都认为啊，可能是指的刘下贵，刘下贵啊，坐怀不乱的刘下贵啊，这是很有名的，在孟子里面称他叫做刘下贵甚至火也啊，他说这个圣人之中刘下贵是甚至火啊，本来他的名字叫做展禽啊，展禽是他的姓名，他本来叫做展禽，还有一个别名就是霍，展霍啊，也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季啊，四季的季。他是鲁国人，春秋时代的鲁国人啊，所以孔子在这个《论语》里面呢，就有两个地方提到刘下贵的啊，在这个《为子》啊，还有这个《卫灵公》。这两篇啊，《论语》这两篇里面都有提到刘下贵，他既然叫做展禽，为什么会叫做刘下贵呢？薛是地方名，薛是地方名，在东周列国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最小的国呀，叫做薛国啊。那么这是在鲁国的范围之内啊，就是现在的山东省的这个薛县啊。那么他就属于鲁国的范围之内，刘下贵原来就是这个地方的人，这个地方的人，所以这个薛是指他的原住的地方啊。那么后来啊，他经常住在这个刘下，刘下是地方名，刘下是一个小地方名。那么这个刘下贵展禽啊，他就住在这个刘下，住在刘下，所以当时一般的人就称他啊叫做刘下。死掉以后啊，死掉以后，他的谥号叫做惠，惠啊，惠氏的惠啊，因此啊，历史上就称他叫做刘下惠，刘下是他住的地方， 会是他的死掉以后的谥号，死掉以后的谥号叫做会，所以叫做留下会。那么实际上他的姓名是展禽，展禽啊，因为他住在留下出名啊，那么后来死掉之后谥号叫做会，所以后人就称他叫做留下会。藕益大师写这一段文呢，可能他是在文法上把这个名字都有两个字两个字的关系啊，子思孟子断干用两个字都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只要在历史上稍微有点学识的话都能看得出来。只是这个谢柳啊就比较使人啊找到麻烦了。我为了这谢柳两个字我下了很多很大的功夫，查资料恐怕查了不止一天了、不止一天，查了好多书就是查不到谢柳，最后才想到薛是地方名啊，这个刘就是刘下会。那么他用这两个字啊平排起来文法上比较啊官雅好看，所以不用刘下会用薛刘，可能是这种原因。而且这个刘下会啊在孔子的论语啊跟这个孟子里面都有说到，都是说他是一个啊不愿意做官的高尚之人啊，虽然他曾做过很小很小的官，后来还不做了啊，他也是一个有隐逸之士，那么所以把他平排起来的这四位啊都是很了不起的隐士。知俗就是这一类了啊，像这一类人不一而足，不止一个了，很多很多。你不相信你可以把这个历史啊二十五史打开来看，里面有很多隐士啊，像这类的隐士有很多的。那么既受菩萨游佛世界自应如是矣，既然在家居士受过菩萨游佛世界，那么世间的高尚之士啊尚且要这样子做，不愿意见大官，何况是一个在家游佛世发心要行菩萨道，那么要先充实自己，当然更是要隐藏起来，好好的下番功夫充实自己，然后才能做利他的事业呢，是应当这样做啊。那么这是藕益大师的《受戒品建要》里面的解释，这个问答是出在这个建要。下面太虚大师对这个国王处不应由他的解释啊，正是恰到好处啊。那么道理更是显明，需要太虚大师这段解释啊来帮助。所以太虚大师说，国王所不应由者，为非闲游之地。这句话很重要了，所谓游去游览呢、不是去游，国王的地方不是让你闲游的，不可以随便去闲游的。比如我们的总统府可以随便进去吗？也不能随便进去游览的啊，因为这个国王的地方不是你闲游之地，所以不应游，这个不是闲游之地呀 你哪里有这个闲时间到国王之地去游呢？接着就说，若勤劳王室如今时之公务员者，或有正当事陈说者，自不在进献之列。太虚大师说得很清楚，如果你是勤劳王室，就是办政务的事业，你是一个政府的员工啊，如今时之公务员，像现代的一般公务员，那么做公务员免不了必定要到总统府去了，到一国之主的地方去了啊，当然大官的地方都得去，这个免不了的，因为你是公务员呢、做这个事业，而且你也不是去闲游啊，是办事，或者是有正当事情要去国王之处陈说，就是老百姓没有做官，不是公务员，但是你有正当事情要到啊总统府啊，或者是古代的国王之处、国主之处去陈说，陈说就是跟他说明了，是不在进献之列了。当然这一类的不能禁止啊，当然可以去，因为这不是闲游啊。不是闲游，那么就是有两种情况可以去。第一，你是公务员， 既然是公务员，你在政府里办事，无论是地方的、中央的，既然你这个公务员嘛，免不了有事情啊，要到这个总统府去要办事。为了公务员办事去是可以的，因为你不是去闲游。第二，就是普通一般老百姓，如果有正当的事情，必定要到总统府去陈说。那就是请愿之类你有事情要去请愿，要去说明，非去不可那么这也不是闲游，既然不是闲游，当然也就可以去了。那么这就是太虚大师的解释。因为太虚大师他是近代人他民国36年才往生道生内院，那么他对于近代的情况他也是很清楚的，所以他对于现在的做公务员的人，当然也要发心受菩萨戒那么他照旧是可以做公务员，而去办事的时候当然也就可以到总统府去了。那么普通一般老百姓如果有请愿等事，有正事要去陈说，当然也是可以去，因为现在也有往往老百姓请愿之事了。说他的请愿按照国家的规定、政府的规定、佛法的请愿是可以去的，这也是不在禁限之内了。那么这就是说明第七段问礼五游，那么到这里说完，就是说这五个地方啊，刚刚受过菩萨戒的人是不可以去游览的。那么游是闲游，不是有事去那么其他四种地方，如果你定慧具足，能够度化他老菩萨自己有相当的功夫了，也许可以去度他们。那么你刚受过菩萨戒的10年20年当中，你自己还没有充实，当然是不可以的。那么第一就是跟他说明这个要礼五游，那么这是受戒前方面的第七段说完了。下面第八段问礼五不应，有五种不应做，那么这个道理就留下次讲了。那么就是第七段讲完。